我们看以西结书的24章，那么上一个讲到23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呢，借着一个比喻，结两个，一个阿赫拉，一个阿赫利拉，比喻来耶路撒冷、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他们不思悔改，即便是神惩戒了以色列之后，但是呢，犹大国呢依然还是，甚至于做的呢比以色列呢更甚的这个犹大。因此他们的遭到神的这样的刑罚和他们罪，换句话说他们罪有应得呢也是正常的。好了，就进到了24章的第一节。24章的第一节这里讲了说，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以到了第9年了，然后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子记下。所以呢这里边就讲了说，你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因为这个日子呢，这个巴比伦人呢已经来更加的接近了以色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标志着神的审判已经来临。第3节说，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那么又借着先知呢要向以色列人讲异象，讲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讲说像悖逆之家，就像以色列人要讲继续讲有关他们的悖逆的事情。主耶和华就说，你把一个锅放在火上了，把水也倒进去了，就是已经预备好要点火烧锅了。然后呢4节说，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装在锅里边的都是好的，哇，都是肥美的肉，都是肩，哎呀，腿，以前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肩这部分也是好肉呢。你上超市里边有专门卖羊肩肉的，羊肩肉好在哪儿？
嫩，
反正就是把这些好的上等的肉，哎呀，肥美的骨头，你说这个我们都熬骨头汤嘛，对吧？所以骨头里边有肥美的部分，就骨髓呀，所以你放在里边，我们讲这锅汤熬的一定是很好喝了。好了，然后取羊群中最好的，你必须从这个羊呢，首先是好的，然后从这个羊的身上又取出更最好的，放在锅里边开始熬汤。然后呢，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哇，开始煮了。第6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须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不必为它占旧。那这是好肉啊，但是锅也不行，放在锅里边了，这锅里边全是锈，一煮啊全红了，不是血是什么锈，哎呀，这个时候呢，这个肉呢你就不能吃，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呢这里说你要把它拿出来，不必沾酒的意思是什么，抓酒的意思是什么呢，都坏了，抓酒的意思是哪个坏了哪个好的，不用抓酒了，没有一个好的，全都完蛋了，都不行了，好了，都必须取出来。然后第7节说，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无论是献祭也好，或者是宰杀牲畜也好，他的血怎么样，必须要掩埋的，必须要掩埋的。所以呢，然后去打猎的人，像以扫打完猎之后，那个动物的血呢，你必须把它要掩埋的，因为这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的。但是呢，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中呢，有流血的事情发生，当然是人流血了。这个血呢，不倒在地上用土掩埋，那个意思就是倒在一个石头上面，就是暴晒呀，在日光之下，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然后呢，说这城中所流的血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这里边显而易见讲到了，甚至与神要这些人的血呢都不得掩埋的，他们的生命都不得安息的，这样一个愤怒的报应给他们。第9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天上木材石火着旺，将肉煮烂，把糖熬浓，把骨头烤焦。你们有没有过这些经历啊？我有，
忘了，
你忘光火了。 当你忘关火的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里边耶和华神没有忘关火，而是故意的把它熬成这个样子。
好像也蛮好教的。
没有，你不能吃了那个，你下次你忘关火你就知道了，那玩意儿能不能吃了？不能吃了，
都黑了，
因为那个所有的蛋白质都附着在锅上，就变成黑黑的了。所以呢，就实际这是故意把它熬成这个光景，不是耶和华神忘关锅了，而是故意把它熬，就是什么，我们叫油尽灯枯啊，就没了，完全都给烧没了，以至于把那骨头都烤焦了。然后十一姐说，把锅倒空，坐在炭上，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这是耶和华神故意的，首先要把什么，要把那上等的羊肉、羊肩、羊胸、羊骨全部给它熬成黑黑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倒出去，然后再熬什么，再熬锅，锅放在火上，这个咱也有经历的，对吧？把锅放上了，那边准备菜，火打着了，那边火往里一倒油，我反正我有这经历的，就是把锅放那儿，什么也没有。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不但把肉给熬没了，而且这锅继续熬，把它烧红红的，为的是什么呢？要除掉其上的锈。十二姐说，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锅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边说这锅劳碌疲乏，就说你无论怎么做，把你累得半死了，这个锅上的锈呢还是除不掉，没用，还是除不掉，就是这个意思。无论你费了多大的劲，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们劳碌疲乏费了很多的劲，但是这个锈还是除不掉。然后呢，十三姐说，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怒止息。所以这里边锅和肉呢都要被洁净的，锅就给它熬，那个肉呢就把它熬糊了，这个锅呢就要放在上边。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神要洁净他们，这些人呢不受洁净，他们不想邮寄被洁净，他们依然留在什么，依然留恋在这些罪中。即便是在以色列这个巴比伦人呢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呢，他们依然留恋在这个罪中，他们不想。然后呢，耶和华就说他们呢会不会被洁净呢？会被洁净，对，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愤怒止息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的罪不除净，耶和华神的愤怒就不止息。说这是个可怕的预言。然后呢，十四节说，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神说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这个锅和肉的问题呢，再一次使我们想到了这个预言是以前讲过的，对不对？锅和肉的问题，前一次讲到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认为说，哎，我们是锅里的肉，我们很安全。但是耶和华神这回用这个比喻怎么说？这个锅里的肉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当中的这些人，这锅就是耶路撒冷城，整个的城都被污秽了，必须要被它熬掉。后边我们也看到了，最后那肉被有没有熬干呢？有熬干了。这个城有没有被烧红呢？也有被烧红了，一把火给烧掉了。所以呢，耶和华人在这里说，他说他的愤怒要洁净百姓，但是呢，一直到洁净的时候，他的愤怒才能够止息，他的话呢绝对不会返回，他也绝对不会顾惜，也绝对不会后悔，因为这是什么？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日子，尽管我们可能作为一个观看者，但是我们都会看到耶和华神他的话不返回，他不顾惜也不后悔的审判，我们都会看到的。我们要么是站在那里边经历神的话语的不后悔，他的不顾惜，要么我们就在观看耶和华神的不后悔不顾惜。换句话说，我们要么是得救的那个观看者，站在审判者的席位上边，要么我就站在被审判者的席位上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边就是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你到时候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 他们将看到耶和华神呢毫不顾惜，他不返回他话语的实现的那个日子，就审判在耶路撒冷的身上。十五节，所以借着这个异象呢，耶和华神再次向他们宣告，不单这百姓，连着城全部都要被洁净，耶和华神的愤怒要完全倾倒在上面，直到这城被洁净的日子。然后下边呢，十五节呢又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然后呢告诉先知说，神呢要把他一个他所喜爱的要取走，说但是你喜爱的东西被取走的时候呢，忽然被取走，但是呢你却不可以悲哀哭泣，也不可以流泪啊，喜爱的东西被取走，那我们想那就不是 iPhone 了对吧，那肯定是很有关系的一样东西的。下边呢十七节说，只可叹息，但是又不可以出声，在那里默默的叹息，这叫默默的叹息。然后呢不可办理丧事，哇，那我们知道这可能也与人有关系了，就是要把他一个所爱的人要取走，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悲伤哭泣，也不可以流泪，叹息吧你就得不可以出声的，然后不可以拜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不可吃吊伤的食物。那么这后面讲的十七节所讲的这些呢，都是为了表达悲伤，极度悲伤的一些做法。然后呢下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于是我将这事儿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原来要取走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就是他最爱的人，就是这里面讲到最爱的人，不但是他爱的人，是他最爱的人，把他取走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所以耶和华神将这话讲给他听，并且让他告诉这些百姓这些话的时候呢，晚上他太太就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先知呢，他就要照着神所命令他的，什么呢？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不可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伤的食物。一个自己最爱的人被取走了，但是你却不可以悲伤，你也不可以表达你的悲伤，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叫什么？强忍住悲伤。但是强忍住悲伤，你也忍不住悲伤的，因此呢，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这叫极大的痛苦。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呢，我们耶利米先知，耶和华神怎么警告他？说你别结婚了，对不对？在十六章当中，耶利米书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不要结婚，因为这城就会被毁掉了，你如果再有个家，再有个太太，你太太如果死了的话，你不岂不很悲伤吗？你就换掉，你别结婚了。在这里呢却是告诉以西结先知说，我要把你的太太取走。但是值得被安慰的是什么呢？他太太是被耶和华取走的啊，是被耶和华神取走的。所以呢这里要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向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宣告。十九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以西结先知呢，他太太呢过世了，但是好像这个以西结先知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大家就很奇怪说，哎，以西结你发生什么事了？因为他是先知嘛，他肯定说你做这事肯定与我们是有关系的。你太太过世了，你一点悲伤也没有，你也不叹息，你也不表达你的悲伤，做些丧事，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耶和华神就开始借着先知向他们开始解释这样的一个情况。二十一节，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所以他们也要失去，就告诉耶路撒冷那里边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也要失去你们所最爱的，就是你们势力所倚靠的，所夸耀的，就是你们自己喜爱，但是这个喜爱和那个喜爱是不一样哈。眼里所喜爱，心里所爱惜的要被亵渎，圣殿要被亵渎，以至于说什么呢？说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他们说喜欢的这一切都要被挪走，甚至于他的家庭，甚至于他的什么，他的儿女。 然后呢，他们以前所夸耀的，哎，耶利米先知那时候，耶利米书里边讲到了说，你看那殿，你看那殿，你看那殿，因为圣殿表达的荣耀，神荣耀的同在，所以这些呢都要被亵渎，对他们来说也必是一个极大的悲伤。然后二十二节说，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说你们当你们失去你们这些所倚靠的、所喜爱的、所家事的时候呢，你也要像今天以西结先知失去他太太所行的这一样，这些做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伤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所以这是一件极其伤痛的事情，但是你却又不可以表达出来你的伤痛，为什么？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罪有应得，他们因为是犯罪嘛，这是罪有应得，所以你只能去叹息。这里边讲到的是为罪而叹息，为罪而哀伤，而不是不要为所得的报应叹息。明白这意思什么意思没有？没明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经历了，看到他们所喜爱的这些，以为荣耀的这一切，耶和华就是赐福他们的荣耀的同在那个圣殿，然后又有甚至于自己的家庭、自己喜爱的太太、自己喜爱的儿女，当巴比伦人攻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都会被毁掉，会被玷污，就好像以西结先知失去他太太一样。但是这些人他们不要为失去这一切的事情而叹息而悲哀，他们要为什么悲哀？要为自己犯的罪。为什么要为自己犯的罪悲哀呢？因为这一切的失去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来悲哀，却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失去这个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看到根源，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儿子死了，我太叹息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儿子去被巴比伦人杀了，可能是因为你犯罪，父母的犯罪，也可能他自己犯罪。要为这个罪而叹息，所以这里说，你们要为罪孽，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所以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要让以色列人深深的看到他们自己在犯罪的上面是得罪耶和华神的。然后呢，第二十四节说，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说是一个兆头，到了这些灾祸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体会这样的痛苦，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痛苦，他们可以经历这样的痛苦，他们可以经历到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以色列的神。然后第二十五节说，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看重的儿女，然后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这里，逃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所以呢，他就说人子啊，除掉他们所倚靠的、所欢喜的，并眼中所喜爱。当你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逃脱的人会来到你面前，就问你一件事情，说，哎，这事你不是曾经讲过吗？跟我们说过吗？对不对？我们还记不记得前边以西结先知讲过了，说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这些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一切的丰盛、一切令人羡慕的，甚至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庭，都将被取走，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这一切的荣耀、可夸耀的东西当成了自己骄傲的资本，耶和华神说他就要把它取走，相反赐给他什么？羞辱。他们用耶和华神所赐他这一切所喜爱的东西去犯罪。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问说，先知啊，这事你之前不是跟我们说过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人怎么样表达？人开始悔悟了，说这是耶和华神曾经提醒过我们的，但是我们没听出来呀。好了，然后二十七节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所以当这一切的事情都应验的时候，他说你就不用哑口了，有人来问你，你就直接告诉他这一切是出于神。因为以前跟他们讲，他们怎么样？不信。你就说这是耶和华真的告诉过你的，曾经跟你讲过了。好了， 那我们看二十四章，当看二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前一部分讲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讲了锅和肉的问题。锅和肉的问题呢，耶和华神讲到了说，这锅和肉都是一定要被洁净的，他的愤怒一直到被洁净之后才能够止息，所以耶和华他必要做成这件事情。第二个呢，讲到了借着以西结先知他的太太过世这件事情，让他们来向借着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人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喜爱的，你们所倚靠的，你们引以为自豪的这些东西呢，都要被拿走，而被拿走的是日子，你们所思念的不是这一切的荣耀被拿走，而是你们自己的罪。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比如说哈，一个父亲他失去他的儿子，失去他的女儿的时候，他的悲伤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但是我告诉你，有个更加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有比你失去儿女更加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父亲就是直接失去儿女的一个原因，罪。所以呢，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喜爱这些都将被拿走，当被拿走的时候，你们就来到先知面前，就说，哎呀，耶和华神不是借着你提醒过我们吗？你们才能够回转，才能够悔改。那我们看二十四章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先讲第一段哈，第一段讲到说是锅和肉，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刚才甚至于讲到了我们在家里边做肉炖汤，这个。但是呢，实际这还是延续耶和华神前面那张经文，几张经文，就是耶和华讲的话，他就必定成就，他要审判的，他就必定审判，罪必定要被除尽的，就这个一定会来的。只不过是现在怎么样呢？前面是指控你们犯了什么什么罪，现在开始执行了，这个日子你要定下来，已经来了。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这个都是跟前面的主题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边呢提到了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他放在锅里边的肉都是好肉，都是美丽的，但是放在锅里边一煮呢，一个也不能要了，一个都挑不出来，都得扔了，熬，就是得听过什么熬，把它熬完了之后，外边锅再往上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洁净它。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甚至于耶和华神说什么呢？不行啊，洁净不掉，怎么办呢？必须得经过这次审判，必须经过我的愤怒，你们不洁净，我的愤怒就不止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下厨房，我们做厨房工作的姊妹，我们就应该明白有关这个锅的问题。我们下边有几个清理锅的工具，三个。第一个是什么？ sponge 海绵。第二个呢？海绵上面贴一层那个纱布了，对不对？第三个呢？铁丝。什么时候用铁丝？
生锈。
哎呀，那这样撑不下来的时候，你要用铁丝。所以你知道，所以耶和华是说，这个铁丝就是他的愤怒，必须愤怒才能把它除净。所以耶和华是说什么呢？说前面就讲到说，我为他什么劳碌疲乏，除不掉，未除掉。耶和华神之前怎么来除掉他的罪的？耶和华是说，每天早晨，他说我都派我的先知到你那里，把话语告诉你。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们不洁净，你们不想洁净。耶和华神并非没洁净你，而是你们不愿意被洁净。怎么不愿意被洁净？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途径，要么你就经过审判，要么就被赦免。但是赦免的条件是什么？悔改。你们不肯悔改，因此你们不被洁净，因此只能用愤怒。铁丝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章经文，以赛亚书讲的跟这段非常非常的像的。因为以色列人慢慢的，他们已经把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种虚假、虚伪。我们后边会看到他们拿什么来代替这个虚伪。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五节，这里说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 然后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术，躲避狂风暴雨。看到了，所以耶和华神他是爱护他的百姓的，是保护他的百姓的。然后呢，第五节他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他亲爱的是谁呀？当然是以色列了嘛。然后就说了，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儿，葡萄园是指以色列。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你知道一块肥美的土地是对于植物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呢，他就说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我们看到了上帝，他有没有为他做事情？有，他爱不爱他？爱他，又捡石头，又刨，又给这块压酒池，而且他撒下去是什么？是上等的葡萄，但是结出什么？野葡萄。好了，下边就说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做断定是非。所以这时候呢，虽然这里边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现在告诉以色列说，现在你给我断定一下是非。然后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也就是说，神已经做了他所有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说喜爱的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以色列人，神撒下的是好种子的，这个不是耶和华神不洗净他，而是什么？他们自己不愿意被洗。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能够洗净我们的是什么？神的道，对不对？主耶稣说，因着我向你们所讲的话，就是这道，你们已经得洁净了。但是我们若不用信心与他调和的话呢，我们就像以色列人，我们不想被洁净。少年人拿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你口中所说。
什么？
你口中所说。
你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一样，当耶和华先知差派先知向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听，表明他们不愿意被洁净，并不是耶和华神不洁净他们。但是他长期这样不洁净的时候，上面就长了大锈，耶和华神那没办法了，只能用撒球了，钢丝球，什么？他的愤怒，而且这钢丝球一直蹭到什么洁净为止。有谁蹭的锅蹭不洁净的？反正我有这习惯，蹭不洁净的就扔了。但是耶和华神，这是他所爱的，他一定要把它蹭，哪怕蹭的皮肉出血，他还依然要蹭，一直到洁净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今天我们也必要被洁净。耶和华神怎么说？借着诗篇告诉我们说，大卫说，耶和华神呢、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并不是耶和华神这么扭我们的头，而是耶和华神给我们指一条路，那么我们回转，这叫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回转。耶和华神并不是我们不能扭过来走，完了抱着你走，不是的。耶和华神的话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因此到最后边的时候，那些逃脱的人就来到以西结先生面前，哎呀，当初你说的真对了。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段责备法利赛人的话？他说，你们的先祖该做什么事情？杀害先知。你们做什么事情？给先知修坟。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杀害先知？就跟杀主耶稣一样，哈，你敢责备我们？你讲了并没有的话啊，你这个人什么样？杀了。过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这事成就了，他的儿女发现，哇，我们父母杀他是先知啊，赶紧给他修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主耶稣在讲，有耳可听的你就当听，你当在白日做工，当在有神话可听的时候，你就要听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及时悔改，否则的话，有一天耶和华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们讲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赦免的问题了，到那时候就是审判，那个就不是杀球的问题了，那是真正的愤怒。真正的愤怒最后就这个被审判的人就和神的愤怒直到永远，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弟兄姊妹，神向我们说撒的都是好种子，种在我们心里边的是好种子，是真道，是他儿子的约，是好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信而顺服。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好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到前半部。后半部呢，就借着这以西结先知他太太去世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耶和华神这里边所讲的，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你们就要知道他是耶和华，两次提到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现在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里边讲的不知道耶和华的意思，并不是他们嘴里边没有耶和华，他们不每天做这些形式的敬拜耶和华，他们是什么？他们只是用他的嘴唇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以先知以西结说的。他们心却远离他，他们心在哪里呢？看中那些他说喜爱的，他们说倚靠的，他们看了一些虚浮的东西，用一些虚浮的东西怎么样呢？来代替耶和华神。那么这些虚浮的东西，所谓的虚浮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不好，而是这一切都出于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神所赐予给我们的。但是今天怎么样？他们把这些来代替耶和华神，他们以为那个殿，我们见到一个华美的殿，那就表明耶和华神赐福于我们，不是的。当他们把这一切都替代了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就去进入到一种虚假当中，虚假当中。他们说倚靠的，说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甚至于他们的家室儿女，这一切的的确确印证了是耶和华神的祝福，但是他不是耶和华神本身，他们必须按照耶和华本身来敬拜他。我们为什么中国教一直在讲耶和华神的本性属性啊？就你必须按照他的本性来敬拜他，这个是一点办法没有的。耶和华神本性怎么样敬拜他？耶和华神说，哎，这个牛你要切几刀，你必须切几刀，你要多切几刀，燃烧得快，好吗？不可以，他说三刀就三刀，说五刀就五刀。你说为什么耶和华这样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而这里边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把他耶和华神所赐来这些祝福当成自己骄傲的资本，成为他们心里所倚靠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他们什么？他们的罪证，成为他们的偶像了。所以耶和华神，我要把这一切挪去的时候呢，可以使你看到耶和华神自己，就是除掉这一切的虚假，这一切的蒙蔽，然后让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耶和华神所恨恶的是什么？是罪，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赐福给人，所以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不是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些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你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的，他们开始比，哎呀，是亚波罗好，还是彼得好，还是保罗好，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第四章的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那么这里边我们如果读整个的这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些教会里边的人，当他们在说，哎，我觉得彼得讲得好，另外说我觉得保罗讲得好，有时候我觉得基法讲得好，说你们表面上是高举彼得，高举高举基法，高举亚波罗，高举保罗，实际上他们高举谁？高举他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亚波罗也好，他举到了一个高过圣经所应该过的位置了。好了，下面他就说，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保罗这句话不但讲了给这些弟兄姊妹，他也讲给自己，他告诉这些人，你们什么东西都是领受的，不是你自己生发出来。他说我们保罗也，彼得也一样，基法亚波罗也一样，我们也都是领受的，只不过是传给你，所以你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抬高到了高过这个信息的源头，你们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都是领受的。领受的呢，我们就应该谦谦卑卑的，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骄傲的。因此第八节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我愿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是说，你们已经饱足了是什么意思？他们真饱足了吗？没有。那他什么意思呢？是你们以为你们饱足了吗？下面说已经丰富了吗？你们以为你们已经丰富了吗？不用我们了，你以为已经不用我们了吗？你们已经做王了，你们可以靠自己了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我们的无论是我们身体上所需用的，无论我们灵性上所需用的，都是领受的，而且所这一切的领受都是同一个源头。我们不要被这些领受的东西遮住我们的双眼，当我们被这些领受的东西遮住双眼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是拜迷信的心态得好处，因此我们就把得到的好处呢当成这个神的本身了。所以这里边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神说，我要把这都挪走，然后让你看到耶和华神是谁，这位赐福的神是谁。你不要看，不要被这些福气掩盖了你的双眼。真正赐福的不是那殿，是什么？是耶和华神的同在。如果那殿没有耶和华神的同在的话呢，没有用。但是耶和华神同在的条件是什么呢？你们要远离罪恶，要洁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领受的，而我们领受的最大的是什么？是房子吗？是工作吗？是家庭吗？是金钱吗？不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只有耶稣的救恩使我们洁净了，因此在这万有之上，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救恩是最重要的，耶稣是最重要的，神自己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慢慢，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待了这么多年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都是这样走偏的，慢慢开始什么，把自己的丰富，把自己的荣耀，把自己在神里边所领受的这些喜爱的这些东西什么，当成我是基督徒的一个证明。错了，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说你看着看，神祝福我有工作，神祝福我有家庭，神祝福我有车，神祝福我有好工作，神祝福我多少钱，不是的。如果这些东西让我们远离神的话，那这些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再看了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保罗在腓立比书前边他开始表扬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他们怎么样呢？每天都是为着兴旺福音啊，同心合意，很好的。然后呢，十二节他就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更是顺服。首先讲不到的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借着保罗的教训。然后下边他就说了，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兢，然后做成一个得救的功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惊恐的心，就好像那天我们说的，这是神在向我说话，给我的命令，我必须做，做不好都不行哎。然后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年久失修，就会生锈，以致到最后大锈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恐惧的暂停，神在向我说话。因为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话，就是要刚才是先讲还是苏金准备讲，对我说话，这是对我说话。我就当恐惧战兢，做成这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是什么？就是每天不断的借着神的话在洁净我们，借着什么？顺服嘛，很简单。然后他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神把这些话给我们的时候，有很多的话我们听着不顺耳了。让我爱他，他是我的敌人，他得罪我了，我一点都没得罪他，他竟然得罪我，冒犯我，让我爱他。这时候我们需要恐惧战兢。为什么神这时候向我说话呢？为什么神这时候让我做违背我自己天性的事情呢？因为我这种需要蹭，对不对？需要被蹭一蹭，需要被洁净的。所以呢，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与他调和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里边工作，在我们里边运行。要做什么？就是你可以去爱你的仇敌，就是你能够做出违背你天然本性的事情，你能够顺服。所以因此呢，我们讲到说圣灵，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真理的圣灵必将我们带入什么真理当中，使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什么叫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单单是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想起主耶稣的话，并且能够进入， 就是你能够行出来。所以圣灵呢，不但可以光照我们，也可以加给我们力量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我相信，为什么行不出来呢？你求圣灵加你力量。而圣灵如何加你力量？圣灵不那么个有打气筒给大家，去，不是的，他显出在神的话语上的能力，让你认识到这是神在向你讲话，神在向你讲话，神在向你讲话，你的力量就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开车超速了，我在你边上停车，你停吗？你停吗？你当然不停，我兜风多开心呢，没有人，180，多拉风啊！如果是个警察边上停。你听不听？圣灵就是告诉你，让你认出来，让你停车的是警察，让你停车的是神的儿子，吓死你！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非常好的，犯罪呢，不单是我们知道这个恶事我们去做了，这叫犯罪；知善而不行也是罪。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盼望我们呢，真的。一方面我们每天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每天洗那个 shower 一样，在洁净我们，我们就顺服就好了，一定要顺服，让神的话来清洗我们。我们里边比如说有仇恨，我们有嫉妒，有纷争，神的话一来了，挪去，我就挪不去，我瞅他就不顺眼，那就祷告了，求圣灵加我们能力，把这个嫉妒，这个纷争挪走，这个仇恨拿走，用他的爱来充满我，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所领受的，这个一切的恩典的背后都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恩典挡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要认识的是神，那么这个恩典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呢，很可能我们会掉在这个陷阱当中。因为魔鬼有时候也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好处的。你看那个李洪志不也说吗？他也给人治病了，有时候也会治好的。前两天是谁？
不是我。
不是你，不是谁？对，谁跟我们说话？我告诉你哈，以前曾经有个医生，他得了很严重的病，然后呢？我们就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说哎呀，我知道圣灵与我同在的，我治病都靠着圣灵，这个我知道的，这个我是基督徒，这是没问题的，我有圣灵。因为什么呢？就是圣灵一来的时候我有感觉的，他说圣灵一来他有感觉，我什么感觉呢？他是中医，他给人看病时候用手，他说当我给人一看病的时候呢，圣灵一来的时候我这手就发麻发热发胀啊，我给人治病就好。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呀，你要小心，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灵界的东西有好多都是有能力的，灵界的都是有能力的，你要分辨它是不是圣灵。你不能说哎呀我这手一麻，哎呀圣灵来了，哎呀来了，跟发大神似的，你这做什么事情呢？前两天我们也是遇到一个谁也是如此的，就讲到说哎我知道神哦圣灵一来怎么样了。因为约翰一书明显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相信的，你要识别诸灵，你要认识圣灵。怎么认识圣灵呢？有些工作你要看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的赐福。如果我们的赐福给我们了，使我们远离神了，我告诉你，这可能不是出于神的，很可能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因此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我真的我告诉你，当你在学习的时候，哎呀功课太繁重，我要依靠神，当有一天你找到好工作的时候，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你说我太忙了，你离开神了，这工作很可能，你不要为此感谢神，因为他使你远离神。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更加的拉近他，更加的认识他，而不是让我们远离他。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神给他们这一切，他们所喜爱的，就是他们开始自高自大，开始远离神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包括搞对象也是如此哈。如果那个男孩子那个女孩子使你常常远离神，那肯定不是神给你的，不管他多么的高富帅，你都要离开他。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要恐惧战惊，借着顺服做成这得救的功夫。因为神每天把这话语赐给我们，像春雨像秋一样，在不但滋润我们，也在什么洗净我们，非常重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着你天天都将这话语摆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
喜爱你的话语，天天像大卫一样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常常在你的话语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看到主你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你又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为你的百姓的缘故，有些时候你要用你的愤怒，用你的管教，用你的刑罚来引领你百姓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做成这得救的功夫，当你话语来临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用信心来调和，使我们能够常常被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来洁净，以致我们的生活不偏离你的喜悦的道路，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身体所需要的一切，你告诉我们说，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这一切你都要加给我们。主，求你也不要让我们爱这个世界，以至于用这世界上的东西来替代你。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愁苦就必加增。主，求你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你格外的恩典，让我们没有缺乏，使我们凡是我们所想的你都按你的丰盛的怜悯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上边赐下格外的恩典，使我们常常有一个活泼的灵性在你面前，常常使我们的所脚走的每一步路都带着福音的平安，都走向你的永恒。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保守你的教会，赐福你的百姓，也使我们能够真的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成为儿女祝福的一个管道，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上边所赐给我们的时间，上边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圣灵将这话语留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可以昼夜思想，成为我们的祝福，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睡眠，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有安息，使我们明天可以重新得力。祝福你自己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